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龙金巴寂静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这个三界要解。那么三界要解这个宋词呢，是巴玛湾杰阿里班子达所造的。那么他的注释呢，是云南江错尊者，有些地方呢讲了他叫雍嘎尊者啊，雍嘎。那么有些呢就直接翻译云南江错尊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三界论呢，是讲到了这个三界啊，就是别界、多界、菩萨界和密乘界。那么其实呢，把三界放在一起学习的必要性特别大，因为现在呢，就说是不管怎么说呢，很多道友，要不然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学习。那么如果进入了佛法学习呢，别界、多界呢是肯定需要受和必须要手持的。那么第二个呢，有些道友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大乘。那么进入大乘发了菩提心，我们在学入行论呢，在学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过程当中呢，已经得受了这个菩萨戒。那么得受菩萨戒，那么如何护持菩萨戒？那么如果违反了菩萨戒，如何忏悔，如何还境？还有呢，就是很多道友已进入了密乘。那么进入密乘呢，通过灌顶也得到了密乘戒律。那么这个密乘戒律如何去手持等等，那么这所有的内容呢，都在这个三界论当中非常圆满的方式已经宣讲了。虽然他的词句，他的颂词呢不是特别的多，关带一些专门讲这个戒律的这些这个，比如戒律根本颂、根本颂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大的注释、中等的注释等等，那么他的篇幅就特别的长，文字特别的多。关带类系来讲的话，三界论的颂词呢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的这个所有的要义都已经在里面已经介绍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般的这个精进的这个学习吧，一般性的精进学习，那么一年当中能够把这个三界论学习完，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能该思维的思维，该观修的观修。那不管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在一年当中可以对整个在这个佛法当中很关键的这个三界呢有一个非常系统的了知。那么对于我们所要手持的戒律呢，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这个了解。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到的是三界当中的这个别界、多界。别界、多界当中呢，前面本师如何成佛，然后成佛之后转法轮的情况，然后呢这些这个圣者菩萨们如何集结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小乘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轮，然后结界之后呢，如何这个次第的弘扬，它的传承是怎么样，它的戒体的本性是怎么样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在前面内容当中已经学习了。今天呢，我们要学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以分类方式概括。那么就是说这个别解脱怎么样通过分类的方式来进行概括呢，是这样。也就是说它分类分了几种，那么如果要概括收回来的话，收回到几种，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通过这个颂词来进行了解。分类八关斋戒者，男女居士在家方，男女沙弥正学女，比丘与尼出家方，即是八种别解脱，归纳则许四戒体。那么其中的前面的四句是分类，那么就说是后面呢是这个概括是归纳，是概括，是这样。那么佛法当中呢，很多这样一种学习的方式或者宣讲的方式，他就说如果说是把它就说是这个放开的话，那么如果把它放开的话，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分类。那如果把它这个搜索起来，把它概括起来、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就可以归纳在几方面。这个呢，对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广的方面也好，还是这个略的方面也好，就说是这些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这个他要就说是广说或者搜索起来讲，这方面呢，在这个佛法过程当中、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类别和方式的。那么此处呢，以别解脱戒为例，它如果要分类的话，它可以分为多少种？然后如果归纳的话，有多少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字面意思呢，分类。那么如果别解脱戒分类呢，有八关斋戒、男女居士。那么这三种呢，是属于在家方。男女沙弥正学女，比丘与尼出家方，那就是八种别解脱。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出家的方面呢有五种，在家的方面有三种。那么就是说是加起来呢，就是八种别解脱。那八种别解脱戒归纳呢，则许四戒体。它的戒体呢只有四种啊，虽然分类分了八种，但是它的戒体呢是归摄成四种的了解的。 然后我们再详细看一下这个宋词呢，分类啊，八关斋啊，分类呢，当然就是说讲把这些这个别解罗诫的进行这个分类进行宣讲。那么就是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家的，一类是出家的。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讲在家的八关斋戒。当然，这个八关斋戒有这个有好几种呢。一方面我们讲有小乘的八关斋戒，有些地方呢单独安立了一种大乘的八关斋戒，还有一些呢再安立了一种密乘的八关斋戒，就是四部所设的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的这样一种这个八关斋戒。当然此处呢主要就是讲别解脱，从别解脱的角度来进行安立的这个小乘的八关斋戒。那么就是小乘的这个八关斋戒，那么这个是属于在家的。一般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出家的这个这个沙弥啊，或者出家的比丘啊等等，这个呢是不能够受这个八关斋戒的。小乘八关斋戒是不能受，如果受八关斋戒的话，那么自己以前的戒体呢就会这个损失，是这样的。还有那就没有必要，因为就是说小乘的这些八关斋戒，它所有的戒条呢在三米以上的这个戒律当中都是圆满的。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的，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沙弥的这个十条戒律呢它是进行受，比丘呢当然是在十戒的基础上受持更多的戒律。所以说呢就是说出家人不必要受，也不能受，受了之后呢自己的戒体就会失坏。所以说这个八关斋戒呢在这个地方是用小乘的八关斋戒的方式安立的，这个是一种。然后呢男居士女居士这个男居士女居士就两种，加八关斋戒就是三种。所以说在家方面的这个别解脱戒律呢就是三种。然后呢就是说男女沙弥正寻女比丘余尼出家方，那么在出家的这个方面呢有五种就戒律就是五种别解脱。第一个是这个地方讲男女沙弥，男女沙弥就是说是这个男的方面呢就是沙弥，然后女的方面呢是沙弥尼有沙弥和沙弥尼，这个是两种。那再加上一个正寻女这个正寻女这个是三种呢。然后呢比丘与尼这个比丘和比丘尼，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属于净缘界。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再加上一个正寻女，总共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五种下面呢对于这些他的这个当然在讲出家戒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沙弥戒十条，然后沙弥尼戒，然后比丘的戒律等等，这个方面呢是讲的比较多的。比丘尼的戒律在里面没有讲，为什么在此处没有讲比丘尼的戒律呢？因为在藏地因为这个阿里班智达他是这个藏地的一位这个班智达是这样的，在这个藏地他就没有这个引进比丘尼的戒律没有引进比丘尼的戒律。所以说呢在藏地的这个戒律的传统当中呢比丘戒讲的非常多，然后沙弥戒沙弥尼这个有，但是呢这个比丘尼戒是没有在藏地没有比丘尼戒的这个传承是这样。所以说在这个三阶论当中后面就是说是他也没有比丘尼的这样一种戒律他的这个戒条都是没有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沙弥的这个就沙弥尼然后是比丘尼还有一个正寻女。正寻女呢其实是在沙弥和这个沙弥尼和比丘尼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中间的一种这个戒律，是一个过渡性的一种戒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总共加起来是这个五种，五种加三种就八种，所以即是八种别解脱。当然前面我们也讲了，有些时候呢八关斋戒它并不是算真正意义上的别解脱戒，因为它只是这个一日一夜，那一日一夜。那么如果一日一夜的话，它不是进行受持的缘故呢，有些地方呢就不把斋戒放进来算，就是只是算七种别解脱。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把八关斋戒放进来呢就是这个八种别解脱，是这样的。归纳则许四戒体，那么如果把它这些这个八种别解脱戒的戒律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就有四种戒体，它的戒体呢有些是重叠的有些是重叠的，所以说有些呢就是可以单独算的。那么就说这是里面当中呢就是说这八关斋戒呢这个是算一个，然后男居士和女居士，男居士和女居士呢这个可以算一类戒体，就是男居士的戒体和女居士的戒体，从这个居士戒的这个戒体来讲呢是算一类。然后呢就是说沙弥就沙弥和沙弥尼的这样一种戒体呢是算一类，是这样的。然后正寻女呢有些地方讲是包括在沙弥尼当中，所以说就是说沙弥沙弥尼和这个正寻女呢这个是算一类，这个是三类。然后比丘和比丘尼的这个戒体呢是一种戒体，像呢没有单独分成两种戒体，所以这个呢算一类。那总共加起来的话就是四种戒体，他自己呢方面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四种戒体，就是这样的。所以归纳起来的话就是总共是有这个四种戒体的这个安立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这个宋词的意义。那么当然在里面呢也讲了一些，当然上是呢对于一些这个居士啊，他有些教诫。那么就是说是佛陀呢有在这个律藏当中啊，也规定那么有些这个居士呢不能够看啊这个比丘的这些戒本呐、啊，比丘的这些戒律啊等等。但一方面呢，就是说没有必要，但上在地方讲没有必要，因为这里面呢关于出家人的这些法衣啊大小啊，他的这个坐具的大小啊怎么样，就是说是做法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了解不了解，对居士来讲没很大必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在家的这些居士了解了出家人的戒律，有些时候呢啊，就是说是他容易去观察过失。啊，有他了解了戒律哦，这个比丘这条戒没有守，那个比丘那个就没有守。这个时候呢，经常观察出家人的过失，对于啊这个正法的注释啊，对于这样佛法的弘扬啊，对于就是说居士本人修持这个佛道来讲呢，没有大的必要。那经常性的对于这样一种僧团，对于这个出家人如果是去观过失的，对他自己功德的增长呢，没有什么样一种利益的。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居士呢提前看到一些，就是说出家人他在这个传戒的时候一些结魔的这样一种词句，那么如果提前是看了或者说是怎么听到了，像有的时候他如果以后出家发心出家受戒的时候就得不到戒体了，所以也有很多这样必要的缘故。所以说呢，即便是小乘当中就是说是这个佛法的小乘当中啊，对有些呢还是保密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认为哦，只有密乘当中的有些法是保密的，那么如果显宗当中就没有什么保密的。那么为什么密乘当中有些要保密，不让看不让听不让学呢？那么就说是显宗当中都是开放的。其实呢，小乘呢它是属于显宗的一部分，显宗分为就是说显宗的小乘和显宗的大乘，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小乘当中的一些这些这方面的戒律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不开许。虽然它在三乘当中它是属于它是在属于是最下面的，但是呢佛陀也是这个遮止有些人呢去看这个小乘的这个戒本啊等等，这方面有些是不能看的。大乘的显宗当中有些也是保密的，那么就是说有些保密是什么呢？比如说非常甚深的中观见解，还有一些如来藏的见解，对于一些非根器，他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根基没成熟的话，也不让他去看这些空性。因为如果看了空性之后呢，可能对于因果啊，对于就是说发菩提心，对于这个世俗地当中资粮的积累呢，他有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邪见，那不好的认知。要不然就对于空性法门诽谤，要不然呢就是说是错误理解空性，觉得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去就是说分辨取舍，这个时候就会错因果。所以说即便是在这个显宗的小乘显宗的大乘当中呢，其实呢也是有一些呢是保密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他的注释，注释呢105页当中的第四段，那第四段呢它里面就有注释的内容。如果以戒律本体分类，一般而言依靠能成立各自戒律的因圆满而获得的是出离心的律仪。那么就是说是如果通过这个戒律的这些本体的进行分类，一般来说呢，那么依靠能够成立各自戒律的因，那么在这个在一些这个别戒逻辑当中呢，那有些时候他自己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各自戒律的因，比如说是这个八关斋戒啊，或者说是这个居士的戒律啊，或者说这些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啊等等，他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因。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这个戒律的话，你必须各自戒律的因必须要圆满的。他在这个规定当中需要什么样的一种因素，需要什么样的因缘啊，这些呢都是需要圆满。比如说传戒人他的这个自己的身份，然后自己呢想要就是说是获得一个怎么样的戒律，还有他的这个仪轨啊，他的仪式啊等等。那么其实这方面他的这个因呢都需要圆满。那么如果这些因都圆满了，那么获得了这个方面是属于这个出离心的律仪。别解脱呢都是以这个出离心做摄持的。那么前面呢对这个问题也讲了，如果就是说自己没有真正的升起出离心的话，那么内心当中虽然得到了戒体，但是这个戒体呢不算是真正的这个别解脱，那也可能是这个善愿戒，也可能是这个就位戒，是这样。所以说呢此处来讲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别解脱戒律嘛，它都是以这个出离心为基础而进行这个手持的，所以此处呢它要必须要关待这方面的因缘。那么下面这一下面的这个意思接着来的话，就是说是倒数第四行当中，尽管倒数第四行当中，尽管这一点都相同，分别来说根据自己不同方面的 所断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尽管这一点都是相同的，就是说通过菩提心，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因缘就是具足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律仪，这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呢，这分别来讲，根据自己不同方面的所断差别，那么就是说是和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相关联，和自己的实际相关的。如果说佛陀他制定的是完完全全断除一切的恶业，那么如果要守持这种戒律的话，那么男的呢他就可以去求这个比丘戒，女的呢就可以求比丘尼戒，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自己暂时没办法断除一切的恶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断除一部分的这样一种恶业，修持一部分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本体。所以说有些呢只能够短时间受戒的话就开始八关斋戒，有些呢可能长时间是可以，但是所有的戒律受不了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受持这样一种这个居士戒当中的一部分。那么居士戒他在出家戒当中呢，比如说出家的比丘出家的沙弥戒啊、比丘戒啊，在这些戒律当中没有开许说我只受持其中的一条两条，这个没有。像在居士当中呢有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居士的可能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事情比较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要做的事情呢他的事业比较多，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不方便受持所有的戒律，断除一切的这个过失和罪业。所以说佛陀也开许这样一种在家者呢可以受持一条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那么下面呢这个正文是106页的话，于一日中立誓断除八种所断为斋戒。其实呢这个也是和前面的内容，前面的这个内容是接起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前面105页我们刚才念的时候，这些尽管这一点都相同，分别来说根据自己不同方面的所断差别，于一日中和接着106第二段，于一日中立誓断除八种所断为斋戒。那么因为大和尚在讲的时候呢，他不是先读一段然后再解释的，是就是说读一有的时候读一句然后解释一下，然后再读两句又解释一下。所以说咱们在这个三戒要解当中呢，我们就有时候这个原文就是断断续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105页这里面呢有一部分，然后106页这个方有一部分，于一日中立誓断除八种所断为斋戒。那就是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有些呢就是说时间啊、精力啊这一方面呢受这些这个因素所影响嘛，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只能够在一日一夜当中守持某种戒律。所以说在一天当中，当一天呢24个小时，在一天当中呢立誓断除八种所断为斋戒。那么只是一天一夜的话，这个就比较容易，所以在这个当中断除这个八种所断，像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淫欲，然后呢不说妄语，然后不饮酒等等，像这样的话有这个八条戒律。那么在这个一天一日夜当中呢，就这八种就是不做完完全全断除，这个方面呢就是称为十戒所断为斋戒，和第二行当中因此称为十戒，像这样的话所断为斋戒称为十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十戒，它不是进行受的，它不是就是说有生之年它不是进行受的手持，所以它是这个暂时性的缘故，称之为这个十戒，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后面这个下面再下面下去一行呢是这样的，居士如果受斋戒称为长进就是这个就是原文。那么如果是居士他如果受持斋戒呢就会长进。那么就也就是说这里面对于斋戒呢他就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他的确是没有办法就是说长时间的受持某种戒律。所以说呢他只是历史当在这个一日一夜当中像这样断除这个八种所断。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属于这个斋戒，属于十戒了，是这样。那么有些就是说已经受了居士的居士戒的已经受了这个居士五戒。像这样的话他也可以在受了居士戒的基础上再受持这个斋戒。所以说如果是居士受持斋戒呢，这种呢就可以称为长进称为长进。那么称为长进呢就是说这个长进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有些地方这个长进它的梵文呢就叫布萨布萨就是长进。那么如果是出家人呢，他在这个半月当中他会布萨。布萨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半个月当中呢，如果说有一些吃分的戒律他就吃荤的戒律有如果有衰如果有这个损失的话，不太精进的话，他在诵戒我们说是诵戒嘛，在一个半个月诵戒当中的这些吃荤的戒律通过诵戒就可以清净。那么如果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戒律呢，违反的比较严重的戒律呢，像这样的话就在半个月当中长进当中他就可以在僧众面前发露忏悔，是这样。所以说长进呢他是增长自己的善心善法，然后呢清净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过患。 那么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布萨，或者说是有些地方讲宋戒，也就是布萨其实就是长经的意思。那么就是当然呢，就是说居士他并没有宋戒，没有半月半月宋戒的，但是呢类似于这样一种布萨的，类似于宋戒的这个方面呢，就居士他可以在吉祥的时间当中，或者一段时间当中呢，可以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斋戒的这样一种作用呢，就和出家人半月半月宋戒的这个作用差不多，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违背了一些居士戒律当中的支分戒啊，当然不是根本戒，是支分戒。然后如果是违背了一些比较细微的戒律，不是根本，不是很严重的，是细微的戒律，那么通过受持八关斋戒呢，那么这些违背的这些这个戒律不太清净的这个方面呢，就可以通过斋戒的方式得以清净啊，他的戒体可以恢复清净，是这样。所以他有这样一种这个他有类似于这样一种一个功能和功德啊。对于居士来讲的话，受持斋戒有这样一种功德，是这样。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斋戒呢，它也比较类似于这个出家戒比较类似于出家。其实这里面呢是八条戒律，八条戒律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详细讲的话，其实已经是九条戒了，相当于是九条戒。所以和出家的戒律呢是十条戒。差不多啊，和这个三米的这样一种这个十条戒差不多。而且呢，这里面呢就是说八关斋戒当中的第三条，它不是不邪淫，它是不淫欲啊，所以这个方面是彻底的一种反净心，在这一天当中呢手持这样一种彻底反净心，所以说它已经类似于出家人的这个戒律啊，所以它的这样一种功德呢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可以让这些居士体验一下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的这种这个生活方式啊，他的戒律啊等等。这个方面呢也是佛陀他以有时候看到这个必要之后呢，如是的这个戒如是这个制定，有的时候也是如是鼓励这样居士们呢去受持这样斋戒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在下面下去两行，同样承诺有生之年断除一至五之间的所断为男女居士戒。那么前面讲到了这个斋戒和这样一种长进，是这样。那么同样呢，如果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有情承诺有生之年当中进行寿，平常我们讲的进行寿嘛，在有生之年当中，什么时候我的生命终止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他的戒体就会这个远离就没有了。那么乃至于就是说我还没有死之前，像这样的话，有生之年当中呢，我发誓断除一条，或者说是发誓断除五条之间的所断，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男居士和女居士的这个戒律。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特意开许的。那么如果你不能够守全五戒的话，可以守持其中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像这样都是可以的。或者说是你有些他可能就是说是在一生一世当中，他可能只能守持这几条，是这样。那么有些呢，可能是随着这个时间的一种这个增长，他对于这个戒律守持越来越有把握，或者他的出题心越来越强，或者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有些呢就是比如说有些戒律可能年轻的时候容易犯的，那么到老年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容易犯，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有把握可以守持这条戒律。那么如果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可以守持的时候，他自己就可以选择增加追加这样一种守持的戒律，乃至于守五条。当然也有一些居士呢，他也受戒就受了一个圆满的这个居士戒，这个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就是断除一条啊，或者断除五条，这个方面呢称之为这个男女居士戒。那么下面呢是这个再下去一行两行吧，在毗来耶经等律典中，虽然只说了净缘居士，但俱舍论讲到但俱舍论讲到就是说是这个皈依三宝者，下面就俱舍论讲到下面这一行皈依三宝者最后一行皈依三宝者等有很多分类这个就是它的原文。那么就是说虽然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毗来耶等的这个律典当中讲到了这个净缘居士，所谓的净缘居士呢，就是受持的这些五条戒律的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居士。净缘呢，但其实有句是和这个净呢是接近的意思，缘呢就是讲这个圆满圆满净灭，就是接近于涅槃。接近于涅槃呢，这个方面称之为净缘，但真正的这个净缘戒呢，它是这个比丘啊比丘尼的戒律，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净缘戒，是这样的。因为它断除了所有的所断的过失，然后呢如果能够守持得很清净的话，那么这种比丘尼他离这个涅槃是非常近的。那么就是说居士能不能够算是净缘呢，后面的话也有这种讲的，就是说其实呢净缘呢它只是一种这个只是一种名称 像藏獒也是一种名称。其实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净缘呢，居士当中啊，就说是这个没有真正的净缘界，所以说呢，居士呢只是名称上的净缘界而已。但是呢，此处安利的虽然只说了净缘，就是说他能够手持这个五条戒律，或者说是一条以上五条戒，他真正手持的五戒或者五戒之一的这个方面，称之为这个净缘居士。在毗卢耶经当中呢，就是说你受了这个居士戒，你才能叫净缘居士，你才能叫真正的居士，是这样。因为你受了居士戒的缘故，那么如果没有受居士戒呢，就不算是真正的居士。但是呢，就是说居士论当中也讲到啊，如果是皈依三宝呢，也可以算居士啊，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皈依的居士啊，皈依居士。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一旦皈依了三宝，他的名称呢就可以叫居士的。那么就说这个居士，他的这个种类呢是比较多啊，他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分类，是这样。所以说有些这个居士呢，他只是这个皈依的三宝，他并没有真实意义上的去这个手持这样一种这个武器啊等等啊，皈依了三宝之后呢，就可以叫居士。有些呢就必须要，就是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必须要手持一条以上的戒律啊，一条以上的戒律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这个受了居士戒之后呢，可以叫居士。当然还有一些呢，就说是这个八戒居士，八戒居士就是说他就是说净行受。啊，他一辈子当中，净行受当中都是手持八戒的，这方面叫八戒居士。像这样的话，其实居士他的分类呢是比较多。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大圣上师在这个讲记当中呢，就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因为就是依靠居士论的观点，皈依了三宝呢，也可以叫居士。所以说呢，针对不同的讲法呢，就是说皈依三宝之后呢，皈依法不害众生。那么从皈依法不害众生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其实呢，就是说如果已经皈依之后呢，他还是有一种某种责任的。虽然就是说从某些角度来讲，如果你皈依的话，只要不舍弃三宝，不舍弃佛，不舍弃法，不舍弃身，像这样的话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皈依啊，皈依戒的最根本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进一步的呢安利的话，那么皈依法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不伤害众生，所以说呢自己在承诺皈依法的时候呢，自己就按理来讲就不能够就伤害众生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讲，比较宽泛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还是有所断的啊，还是有所断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有所断的。但是呢，就因为受居士戒它必定和受皈依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相同吧，所以有些地方呢，大圣上师这个上讲的话，如果你承诺了不害众生，那应该相当于受了这个一分居士戒。但是这个相当于受一分居士戒，是不是完完全全就有了一个居士戒呢？关键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受皈依的时候呢，他只是通过这个皈依的方式得到这个皈依戒律，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某种形式上有种类同啊，有种相似的地方。那么，但是呢，受居士戒毕竟他还有某种特殊的一种仪式啊，特殊的仪轨。那么，在所念的或者所承诺的方面也不相同。所以说呢，就大圣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所讲到的这种如果你就是说不害众生是居士戒当中的第一条，可以说已经受了一分居士戒，所以从某种情况之下，可以说也是具有了某种所断啊，可以说具有某种所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以后正式的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你真正想要承诺，就是说不杀生啊等等，那么还是要通过三智师面前去这个重新承诺，说我要手持这条不杀生的戒律。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正式不管是从它的意义来讲也好，还是从它的一种仪式来讲也好，还是从自己的正式的承诺来讲也好，是真正的正式具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居士戒了。所以大圣上师在这个里面所讲到呢，它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标准。啊，比较宽泛的标准，所以说，如果你皈依之后呢，其实呢，不能够伤害众生。从不能够伤害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具有某种手段。如果说是你真正要把这个皈依戒守好，那么还是需要断除这个杀害众生、伤害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去受一条这样一种这个不伤害众生，正式去受一条这样居士戒，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更好了。也有表达这样一种意思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继续看107页当中的第二段呢。第二段，上述三种戒是在家方便的戒律，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它的原文。那么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八关斋戒啊，然后男居士、女居士啊，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在家方便的戒律。那么八关斋戒呢，它不像这个就居士戒一样，说我可以选其中一条、两条，这个不行，因为它必定时间就本来就很短呢。只是一日一夜，所以这个时候就没得选。像这样的话，你要受八关斋戒的话，八条全部都要一起受。但是呢，因为男居士戒和女居士戒它是进行受，它时间特别长，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啊，他就说这个时候就没有规定必须要守持全部的五条戒律，这个时候你可以选。但选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个观点也不同，有些大德讲的时候呢，如果你要选五戒当中任选一条的话，有些大德说你必须要选这个不饮酒，因为不饮酒是他的这个根本，是这样子，在不饮酒的基础上才可以选其他的。但是呢，有些大德呢就说也不一定必须要选不饮酒，你可以选不杀生啊，或者你选不啊，就是说不偷盗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有这个不同的观点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就是第三段啊，第三段呢，承诺有生之年断除十种所断，即是沙弥与沙弥尼，在此基础上，在两年期间立誓断除十二种所断为正学女戒。那么这个还是介绍五种出家戒律啊，介绍五种出家戒。这个是这一方面我们就了解了解就可以了。那么它具体的这些戒律啊，像这样作为一个居士来讲呢，也不需要去了解的太多。反正呢，就八关斋戒和这个沙弥戒的非常接近啊，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这些比丘戒啊、比丘女戒啊，像这样有些时候也不需要了解太多，反正知道有这些啊分类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承诺有生之年，那么这个沙弥戒啊、沙弥尼戒这个方面也是属于这个净行受的，是这样的。所以他承诺是有生之年断除十种所断啊，断除十种，他有十条戒律要守的，所以说他在有生之年当中呢，哎呀，承诺断除十种所断，所断除了一种罪业，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是这样。那么这个呢，就是沙弥啊，男的叫沙弥，女的呢叫沙弥尼，是这样的。那么在此基础上，那么在沙弥尼的基础上啊，像这样的话，就是男众他没有正学女，没有正学男，是这样的。那只有这个女众啊，他有正学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在这个时间是两年，在两年期间立誓断除十二种所断，也就是说，在这个沙弥尼的基础上再承诺十二种所断呢，这个叫做这个正学女的戒律啊，正学女的戒律。那么像这样正学女的戒律呢，在印度很多藏地没有，因为藏地本来就没有比丘尼的传承，所以说呢，就是说正学女的传承也没有。那么在这个印度呢，也有很多。那么在汉地呢，有些地方也有这样正学女。那么正学女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沙弥尼要到这个比丘尼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戒律啊，它是一种过渡。那么过渡的戒律呢，有一种必要性呢，就让他体验一下，那么在十戒就再增长一些所断的话，它是怎么样，能不能够适应。那么如果在两年当中能够适应这里面的正学女的戒律的话，他就可以了，因为心里有准备，然后身体啊，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身体手持方面呢有准备，心理方面有准备，他觉得可以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去受这个啊，这个比丘尼的戒律啊，就是他受这个大戒，受这个圆满的净缘戒，是这样。啊，也有这样一种必要性。还有一种必要性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那个过渡啊，一种过渡。因为有以前呢，在这个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在印度的时候呢，有些已经结婚的人啊，已经结婚的这个女人啊，她就说在这个出家之前呢，她已经怀孕了，她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就是说她在这个出家之后呢，受了比丘尼戒律之后呢，就生了孩子。啊，生了孩子之后呢，就有些啊，这外道啊，这些老百姓呢，就开始就是说是说一些闲话啊，是说这些身团不清啊，等等。所以说，其实有些时候也为了考验嘛，像两年期间你守持这个戒律，那么如果以前提前已经他有这样一种这个身孕呢，像这样的话，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准备缓冲的啊。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的话，就可以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讲法，是这样。当然，这个里面主要是说从沙弥尼到比丘尼之间呢，增长一些守持的戒律呢，如果能够他自己如果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适应的话，那么就可以受戒。啊，就可以继续的去受这样一种这个比丘尼的戒律，是这样的。主要两年之间呢，历史断除十二种所断。啊，这一方面呢，就我们了解就行。那么下面呢，最后一段呢是讲承诺有生之年断七啊及其从属啊，就是比丘与比丘尼的戒律，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呢，断七和倦啊其这个从属。那么前面我们好像说是这个沙弥都要断十种所断，为什么只说断七？它其实这个地方的断七呢，它就是生三与四的意思。身体方面的这个三种恶业，语言方面的四种恶业，这个就是这个生与七断啊。平常我们讲就是说戒律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生与七断，就是说它因为就是别解脱戒律，它并不是以这个怎么说呢？不是以这个发心，不是以心戒为主。 那么如果是以心戒为主的话，你起心动念，你如果起了一个贪心，你就犯戒了；如果起个嗔心，就犯戒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戒律就太严格了，没有人能够守持的这么清楚、这么清净。因为一般的凡夫人，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是很粗重的，所以说要制定一个清净的戒体，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他不能够在小乘当中不能够从心上面安立，他所以说只是从行为上面安立。就是你身体上面的三种恶业，语言上面的四种恶业，像这样的话你必须要断除。这个呢就是比较容易啊，反正你内心当中你不清净，这个不管啊，这个不管。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身体不能够做杀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偷盗啊，或者说淫欲邪淫等等，像这样的罪也是不能够做的。那么这个呢相对一般的来讲也能够守持到，那么所以说也可以保持一个清净的戒体。说断气的意思就是生三与四啊，这样一种生与七断，就它的这个根本。然后及其从属啊，及其从属呢，就是说是围绕这个生三与四制定的戒条啊，制定戒条。这个从属呢，就是它的戒条，围绕生三与四制定的戒条。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比丘呢，他围绕生三与四的七种所断的罪业所遮止的这个戒条呢，是250条，有的时候呢是讲253条戒律。所以说他有些的传承不一样啊，传承不一样，有的是250条，有的253条的说法。像这样的话，这些呢都是属于他的从属的这个戒条。那么当然比丘尼的戒律360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是更多啊，说他是更多，那比丘呢是250条。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都是属于他的这个戒条方面都是属于他的从属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他遮止的很多，他方方面面都要注意，方方面面都注意，他所以说就遮止了很多很多的罪业。所以说如果是遮止了罪业之后呢，他的这个戒律很清净，所以说他也很容易在这个基础上呢由戒而生定，然后由定而发挥。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平常过程当中呢，他身体不清净啊，语言不清净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罪业的话，那么相续就比较染污，染污的话严重呢，你在这个状态当中想得定就困难。那么如果得不到定呢，你想要从这个定当中去发这个无分别的智慧就困难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出家人呢尤其是比丘啊比丘尼啊等等，他一方面来讲守持的戒律是非常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看到一般的人来讲觉得这么多的束缚啊，这么多的戒条肯定很不自由很不自在。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他因为断除了罪业非常多，所以说呢就他也比较容易就是这个得定啊，容易得定也容易就是说是获得解脱。所以说以前佛在世的时候，在印度早期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多这些比丘啊比丘尼获得阿罗汉果的获得解脱的这个非常多的。那么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是一个居士他所承诺的戒条不多，看起来的话叫他只有5条戒律，或有的时候呢守持8条戒律。所以这样呢好像看起来是戒条很少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很自由，出家人在家人他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反过来讲啊，你可以做很多呢，就说是虽然他没有违反这个佛制的戒律，但是呢他就是其他的一种自性罪方面，他就说经常性质在犯，经常更尤其是有些很微细的这样一种戒律，他没有从根本上制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的这个违犯的过失多，他的这个过患多的缘故，也很难于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就是心观点来讲就没那么清净嘛。没那么清净，所以他就说相续当中呢就说是比较污秽。比较污秽的话就说是在这个状态当中得定在这个得不到定的话也没办法就是这个产生无分别智慧。所以说呢就说是居士的话呢一般来讲修行比较困难。居士的话就说是获得圣果比较困难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这个主要是从这个别解脱的角度，别解脱的角度来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经典呢，在这个律部啊，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很多地方为什么佛陀啊这些祖师赞叹出家呵斥在家的原因呢，其实和这些也是有一定的客观的一种这个因缘的客观的因素，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因为你断的这个过失少，断的过失少，那么如果说是断的过失少，相当于内心当中就很多很多的过失没有办法通过守戒的方式强制性的遣除。所以说一个修行者他一方面在修行，一方面和这么多的这个罪业就是说是同时存在，那么我们就可想而知，在这种状态当中想要很就说是这个很迅速的获得这样一种解脱，那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这样。那么108页呢 上述啊，上述第二行当中，上述五种既是出家方面的戒律，那这个就是不用再解释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二段，综上所述，别解脱戒共有八种，归纳而言，则有男女比丘、男女沙弥、正寻女以及男女居士，啊，是这样的。然后在下面一行呢，男女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本体上无有不同，实际只有三种戒体，加上斋戒共有四种戒律。这就是据舍论的观点，如云，所谓八种别解脱，实际戒体唯有四，除名称外无变故，别等一体不相违。那这个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原文，那属于正文是这样的。那么综上所述呢，啊，别解脱戒呢，就是在家方面有三种，出家方面有五种，总共加起来就是八种。那么归纳而言呢，那么就有男女比丘啊，然后男女比丘，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这是一类。然后呢，就是说是男女沙弥啊，这个是一类。然后正寻女是包括在沙弥戒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男女居士。那么这些方面就这样案例了，男女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本体上没有不同的。所以说男女比丘啊，男女沙弥啊，或者男女居士啊，这个所谓的男所谓的女，它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在它的这个戒律的本体上面所手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戒体啊，所手持的这个戒体方面呢，它没有什么这个不同的地方。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比丘和比丘尼他所手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戒条啊，它有多少的不同，但是呢它都是属于一种戒体的，它都是属于一种戒律。所以前面呢，当然上次也讲过，前面在咱们这个诵词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嘛。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假如说就受了一个一个人说他受了比丘戒，受了比丘戒如果他前世的因缘呢，他有些前世的因缘，如果这个这个比丘，这个男的这个比丘，他如果变性了，他从男性变成女性如果是变性了之后呢，他不需要单独去受比丘尼戒律。像他只要一变性之后，他的戒他就是这个他自己的就是变成了这个他的戒律就变成比丘尼的戒律，是这样。如果又变回去了，变三次像这样的话，就是三次之后他的戒体就会消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怎么变的话，如果再从比丘尼变成比丘变成再从女的变成男的的话，他就是比丘的戒体。所以说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比丘和比丘尼的戒体它是一样的他不需要就变成女的之后呢就是说以前是男的，他是个比丘，然后变成女性了，变成女后他需不需要专门再去受一个比丘尼戒，他不需要，他内心当中的比丘戒他就是自然而然就转变了这个比丘尼的戒体，是这样。所以他的戒体方面是这个本体上面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主要男女呢是名称不同而已，本体上呢没有不同，实际上呢只有三种戒体是这样的，再加上斋戒呢共有四种戒律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据舍论的观点。据舍论说呢，所谓八种别解脱所谓前面所讲到的加斋戒的话，八种别解脱，然后实际上呢，它的戒体是有四种除名称之外，它其实呢就是没有转变从名称之外，它的就戒体没有转变，所以说可以安定为四种。彼等一体不相违，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所受持的这个所受持的这个戒律的它的这个义体方面的话，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相违的。虽然有些方面讲的话它是不同，但是从戒条的角度来讲呢，有些时候呢还是有不同的义体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呢，就把这些呢说为义体呢也不相违，是这样的。所以说像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它的这个所受的这个戒条方面有不同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戒体方面是它这个什么，就是说所受的戒条方面这方面的话，可以说是义体，这个没什么不行。所以说，所谓一体也是不相违。它虽然它本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它就是不同的男女方面的这样一种方面去安立了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所谓一体也不相违。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未得戒者得受之方法。那么这个也很重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得戒，那么怎么样就得戒的这种方法呢？就分二第一呢是旧仪轨，第二是现行仪轨。现行仪轨就是新仪轨有些是旧仪轨，有的是现行仪轨。那么现在呢，我们都是用的是现行仪轨，我们现在没有用旧仪轨，因为旧仪轨它有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时间性特别强，它就是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涅槃之后的短时间当中，它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之后呢，都是用的是这个现行的新仪轨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所采用的。 才所采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仪轨有两种，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用旧仪轨的受戒了，但是呢，作为戒律的一个之分吧，那一个知识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旧仪轨它是从释迦牟尼佛成道或者成道之前，成道的时候，成道就是说是这个涅槃之前，这个时候呢所使用的这个仪轨呢，都称之为旧仪轨。然后就是说现行仪轨呢，是佛涅槃之后所采用的这样受戒的仪轨。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呢是讲这个旧仪轨。那旧仪轨是这样讲的：初未得戒得受法啊，得受分二旧仪轨，自然正智传信缘，承认本师雪巴嫩，善来四百问答等，受者心静，胜者师。那么就是说是初未得戒得受法，但这个是总说了。最初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得戒。怎么样得受的方法，那么这个初中后，这所谓的初呢是什么，你没有得戒之前你怎么样得戒的，中间呢你得了之后呢是怎么样受持的，最后呢如果你犯了戒是怎么样恢复环境的。所以这个初中后呢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初中后当中的初。第一个未得戒怎么得受啊，初未得戒，最初没有得戒是怎么样得受的，是这样。那么受法分二，那么受戒的这个方法呢就分了两种啊，分了两种，一个是叫旧仪轨，一个叫做这个现行的新仪轨。那么就说首先讲旧仪轨，受法分二，就是说首先讲旧仪轨。那么旧仪轨当中有十种啊，十种得戒的方法，自然正智纯信缘。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自然第二个呢是正智，然后呢是纯信啊，纯信这个缘呢，就是讲这个得到了圆满的戒体的意思啊，纯信缘就得到了机缘戒，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戒体。承认本师啊，这是一种，然后许巴难啊，这是一种，善来这是一种，四白这是一种，问答是一种，等字呢包括一种。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数呢只有九种啊，只有九种。你看自然是一个正智第二个，传信第三个，承认本师第四个，许巴难是第五个，善来第六个，四白第七个，问答第八个，等字在注释当中讲等字的包括一个，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九个。九个呢其实是总共来讲是十个，十个的话就是说是观点不一样。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比如说当然是这个注释当中所谓的自然呢分两种，一个叫佛陀，一个是独觉啊，分了独啊，佛陀独觉，所以其实第一种当中分了两个的缘故呢，加起来就十个了，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在这个四白当中，在这四白当中呢，它有就是两种情况啊，中土的呢需要十位比丘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白世结摩，然后呢就是说边地呢是五种比丘啊，五个比丘就够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四白当中呢分了两个，一个是就是说中土是十个比丘，然后边地呢是五个比丘的传戒。那么这个呢就是加起来十种就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里下面都要讲什么是自然呢，什么是正智啊，传信缘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讲到了就是问答等，就十种这样一种这个旧仪轨。受者心静，胜者师。那么就是说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在旧仪轨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得戒啊，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得戒的方法和现在得戒的方式完全都不一样，特别的简单啊，特别的简单，一下子就可以得到了这个比丘的戒律，就是很简单很简单。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简单呢？因为受者心静，受者心静就是受戒的人他心很清净，福报大，那就是罪业很轻，心很清净，这个方面是一个受戒者他自己的一种条件很优越，非常好，受的心境。第二呢，圣者师，他的师父传戒的这样师父的都是圣者，要么就是佛要不然就是这个阿罗汉等等。所以说这些这个传戒的这个传戒师呢都是圣者，所以说呢传戒者也是圣者，然后受戒的人很心境，所以说他就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方式得戒。那么现在呢当然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现在的话受戒的人呢心不一定清净，传戒的人是不是圣者呢也不好说，也不好讲，所以说现在必须要通过仪轨通过一种比较复杂的仪轨来得戒，就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简单，受者也很清净，传者呢也是圣者，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太复杂的东西。就好像佛在世的时候，前面我们讲佛在世的时候，佛涅槃一段时间，根本都不需要文字，不需要把这些三藏立为文字，大家就是说就是说记下来就行了他全部要背下来，就是说师父传给弟子。传给徒弟，然后让徒弟每天的背，每天的背，像这样就这么简单，不需要文字。但后来就不行了，后来的众生的根基越来越钝了，你就是说是这样背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可能一天都背不了一个宋词， 说这样的话可能就说不行了，没办法修学。所以说在一段时间过后呢，就开始把这些三藏列为文字，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文字作为所缘，然后去学习佛法来修正佛法，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旧译归当这么简单的原因。在这个宋词下面的宋词下面第二段当中有原文，上述这些戒律啊，除个别的如佛陀和独觉等，都不是自然获得，而是需要观待表示来获得的。那么上述十种情况呢，除个别的，比如说佛陀啊，他是成佛的时候呢自然获得，独觉呢是获得独觉的时候自然获得，他是自然获得的。那么就除了这两类之外呢，就其他的需要通过观待表示啊，必须要一种表示法，有的时候问答啊，有的时候是这个佛陀要讲一些话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得的啊，这个方面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些这个旧仪轨啊，这方面讲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110页当中的第二段。110页第二段呢，是最初未受戒者得戒之方法，有无情作啊，中间非常简单，没有，有无情作而圆满的旧仪轨与有情作而圆满的新仪轨两种说法。当然这个和原文有的时候也不是完完全能对上的，但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最初没有受戒得戒的这个方法，这个在解释这个第一句宋词第一句。那么这个里面的方法呢，就有这个无情作而圆满的旧仪轨，也就是说这个旧仪轨呢是不需要情作的啊，不需要很多的仪式啊，就很多不需要很多的仪式，就没有勤作就可以获得这个戒体的，尤其是当时得到比丘戒啊，得到这些戒律，比较容易会获得这样一种旧仪轨。然后呢，与有勤作而圆满的新仪轨，我们在今天的课讲完之后，下一堂课当中我们会讲这个、啊、新仪轨。那新仪轨当中就是有勤作啊，通过勤作才能够圆满获得戒体的这样一种这个新仪轨的两种受戒的方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这一段呢，就是在这个四行之间呢，也有它的原文。所谓的旧仪轨，指最初本师成佛之前、成佛之时、成佛后不久，以一涅槃之前受净缘戒的仪轨。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所谓的旧仪轨，它的时间呢，啊，是最初本师成佛之前。啊，成佛之前，那么成佛之前怎么安立呢？成佛之前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立成这个什么呢？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独觉，独觉是在这个佛成佛之前啊，自己获得戒律的，是这样。因为独觉是生在无佛之时，当然我们就把你不能说是本师成佛之前，那么成佛之前是谁？佛陀是在证悟的时候自然获得的。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时候呢，佛陀安立为成佛之时获得戒律，这个就非常的这个非常合适。但是成佛之前呢，观待谁呢？成佛之前主要可以观待独觉，独觉是在这个佛不出世声闻灭尽的过程当中，在整个世间没有佛法的时候呢，他自己可以独自觉悟啊。如果他独自觉悟，就可以获得戒律嘛，是这样的，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比丘戒、净缘戒。所以说，这个成佛之前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独觉。然后呢，成佛之时，成佛之时呢，当然就佛陀成佛了嘛。佛陀成佛的时候，内心当中就自然而然获得这个比丘戒的戒体。然后成佛后不久，成佛不久呢，佛陀给他们传音好，或者佛陀开许这些比丘给他们传音好，像这样的话就成佛后不久，是这样的。以及涅槃之前受净缘戒的仪轨，成佛后然后涅槃之前这段时间当中受净缘戒的这个仪轨呢，像这样的话都是属于这个旧仪轨。此仪轨有十种分类啊，佛与独觉由正静智及无生智而得大菩提，从而出现二种净缘戒。那么这个方面就包括两种，第一第二啊，我们说有不同的观点，其中的这样一种自然呢啊，这个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自然啊，自然。那么自然得戒就是说佛陀他就说是证悟的静智和无生智，获得了这样一种大菩提果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净智无生智呢，这里面也讲了，像这样的话，当这些在证悟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这个染污的烦恼都断尽了，这个叫做净智。然后就是说断尽之后呢，就无生智呢，他就了解没有什么重新再获得的，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再断的，这一方面就叫做无生智。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佛陀成佛之后，成佛的时候呢，就是获得了净智无生智，获得大菩提。这个是呢，自然而然内心当中呢，获得了这个比丘戒啊，自己内心当中获得比丘，没有人跟他传戒啊。所以说昨天前堂上堂跟我们讲，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戒律的是从这些祖师一代代传下来的。那么我们就想佛陀谁给佛陀传的戒，是哪个外道吗？还是谁谁谁给佛陀传的戒？佛陀没有人给他传戒，佛陀他是通过这个获得大菩提内心当中呢，通过这样法性力，通过法性力呢，就是说是自然而然的获得比丘戒，这是一种。还有呢，独觉啊，独觉呢他自己获得阿罗汉果，获得了这个无学果位，他从这样一种质量到一直到无学果位之间。全部圆满，那一个坐垫上面全部圆满，获得了这个独觉果位。当他证悟独觉的时候呢，内心当中自然而然的获得比丘的戒律啊，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一种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一种自然。那么第二个呢，就正智啊，正智呢就是下面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这个集中吧，这个原文，所以111页这个无比丘，首先我们的无比丘，无比丘啊，这个是一个最后一段啊，最后一行当中无比丘啊，然后呢，在111页当中啊，111页第一段的第三行，无比丘获得见到的同时啊，获得见到的同时，然后呢，就后面两个字呢，由内证得进缘界。是这样，那么无比丘在获得见到的同时呢，有内证得进缘界，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在获得见到的时候还没获得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果啊，因为就是说获得见到的时候他已经舍弃了凡夫到了这个无漏，到了这个圣者位，所以说当这个无比丘他自己在就是说获得这个见到的时候，内心当中呢就是具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比丘戒律，像通过内证那通过他自己获得见到的能力，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一种这个比丘戒律。主要是这个无比丘呢，佛陀也没跟他们传戒，他们的戒体也不是佛陀给他传的，主要是佛陀给他传法之后，这个无比丘呢就是说因为证悟了见道证悟了见，当然这个见道不是是初地啊，有些时候在大乘的时候呢，这个见道就是指初地，就是一地，但是在小乘当中呢，他没有一地到十地的说法，他只有这个见道、修道、无学道，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小乘的见道，当他获得小乘的这个见道预留相嘛，我们说有预留相、预留果，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一来相、一来果等等，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预留相当中获得了见道，在获得见道的同时，这个时候呢，通过内证就得到了这个比丘戒啊，这个得到了这个经缘，我们说无比丘，无比丘他这是谁给他传戒的？他就是内证而获得的。上述三者是在四相续中自然升起圣意比丘戒而得净缘戒的。那么上面的三者呢，它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佛陀然后独觉和这个无比丘，他自己在内心当中，在自相续当中就是说自然升起了这个圣意的比丘戒。圣意比丘戒呢，就是讲它不是这个世俗当中的这种戒体，它是已经获得了无漏的一种这个戒体。所以说呢，他就说自然升起这个圣意比丘戒，获得净缘戒的。真实意义上的净缘戒是比丘的戒律啊。前面我们说居士也叫净缘，但是它只是名称，后面还要讲。下面这一段当中第一行第二行，共师女因未获父母允许，由佛前使比丘尼乌巴网告音讯，依身传信而得净缘。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叫做这个传信。通过传信，通过传信而得到这个净缘，得到这个比丘戒律。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就说是一个女居士吧，应该叫做共师女，特别想出家，是这样的，特别想出家。那么特别想出家呢，父母不同意她出家，她自己没有办法出去到佛啊，到神童面前去就出家受戒律。这个时候，所以她就托人告诉这个佛这些自己的想法。当时佛陀也有观察到她有这个出家，也有解脱的因缘。但是如果没有戒体呢，就很难获得解脱，所以首先呢，就要让他获得一种出家的戒体。因为说呢，就佛陀就说有一种这个传信传信缘，就像这样通过音讯有些地方叫音讯传戒叫音讯传戒，像这样也是叫做这个传信缘。音讯就是把这个声音呢带过去，然后把这个声传的这样一种结果带过去，音讯传过去，通过传信的方式让他得到戒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案例的时候，有些地方讲啊，就说是这个佛陀和这样一种这个僧团，和佛陀和这个僧众呢，就让这个乌巴拉比丘尼这个莲花社比丘尼，让他就说是这个去转告就说这些僧团的这个方面传戒的方式。然后呢，就说僧众，佛陀和僧众这些呢，在这边，在经堂这边呢，开始就念经加持送仪轨。然后呢，这个比丘尼就过去给他传这样一种这个音讯，通过音讯的方式让他 渐次渐次的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戒律。首先呢是得到这个沙弥戒，然后呢就是说再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比丘尼戒，是这样。所以说他通过这样一种啊，就兼啊，就是说次第性的啊，通过次第性的方式的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比丘尼的戒律啊，是通过这方面的话这个传信缘。那么当然就是说这种传信缘呢后面还要讲啊，实际上呢并不一啊，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这个救疑鬼，它其实呢是通过，因为所有救疑鬼都是一次性的得到比丘或者比丘尼的戒律，但是呢这个共施女呢它是次第得到的，首先得到沙弥尼戒，然后呢中间啊有没有正玄女我忘了，好像有正玄女，然后呢再得到比丘尼戒律，所以要通过这样次第性得戒的这个方式呢，它是新疑鬼的特点啊，它不是救疑鬼的特点，救疑鬼是一个时间当中得戒的。所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共施女这个公案呢，他这种受戒的方式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严格意义上的救疑鬼，但是呢为了说明这个音讯传戒的是怎么回事，为了说明传信缘，然后呢就把他的公案呢放在这里面，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承诺111页这个最后一段，大迦舍等有承认您是我的导师，我是您的声闻而得净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这个传记当中呢，就是讲到大迦舍尊者第一眼看到这个佛陀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一种导师，所以说呢就在佛面前承许说，您是我的导师，我就是你的声闻弟子啊，我就是你的声闻，就是我是你的弟子的意思。那么因他承认佛是导师，自己是弟子的方式，就得到了净缘戒。所以说呢就是说得戒的方式呢，这个救疑鬼当中这是也是一种，他只是程序啊，佛陀是我的导师，我是一个身份就行了，这方面就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戒律。这个是在不同的时间啊，也有不同的根基，这方面的话就可以得。但现在呢，上师讲了，现在这样程序是不行的，因为也没有这样一种根基，也没有这样的师父，也没有这样一种时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没有这样一种得戒的方式。那么下面我们再看112页，112页通过这个善来等的方式得戒。然后第二段，舍利子等由佛说善来持梵行而得净缘。那么就是说是在佛经等很多当中都是讲善来比丘，善来比丘，佛陀只是说善来比丘就可以了。然后佛陀一说善来比丘，佛陀对舍利子尊者等等说善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得到了净缘戒。所以说呢在佛经当中经常出现啊，佛陀说善来啊，善来比丘，然后是须发自落，袈裟住身而为沙门，是这样的。他须发自然就落了，袈裟自然就穿在身上了，像这样的话以前的衣服就自然而然变成袈裟，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比丘，变成了沙门。所以这个方面是佛在世的时候一种特别特殊的一种得戒的方式，现在呢你这个方面也没有这样一种，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也没有这样实行啊，众生也没有这样福报，是这样。所以必须要通过比较复杂的方式来得戒。所以舍利子等呢是通过这个佛说，当然此处呢只是以舍利子尊者为例，其实呢在经典当中很多很多这样比丘啊、比丘尼啊等等都是通过这个佛说善来的方式而得戒。我们翻千余经、百余经等等，这里面也非常非常的多，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白氏就是像这样的话就白氏结魔的方式得戒的。在第三段当中，僧伽众会，那僧伽会众中土十人边地五人俱行白氏结魔而得净缘。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僧众当中如果是中土，中土因为就是说是佛教比较兴盛的地方就叫中土，是这样。中土当中呢就是十个人必须要这个十个比丘这个十个人是十个清净戒律的比丘，而且呢在受戒过程当中传戒的和尚等等他的这个戒灵等还是有，现在来讲现在来讲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很严格的这个要求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中土呢需要十个比丘来传这个戒律，然后呢如果是边地呢佛法不是很兴盛的地方，边地像这样的话找比丘不容易，所以说呢五个人就可以了。五个人可以，当时我们不是说在讲这个在讲这个东律的时候，在讲东律的这个传承的时候，不是说这些三位大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个青海这一带找人传戒，找人传戒像这样他们自己只有三个人那必须要五个人才行，边地嘛五个人才行，当时也是特殊的情况，所以说找了两位汉僧找了两个汉族比丘凑了五个人才是传戒，是这样。所以说具行白氏结魔而得净缘。那么白氏结魔呢是一种这个方式通过这样一种仪式 啊，通过一个百三节目的方式，百四节目，这个时候就得到这个净缘界。所以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嘛，就是说在算十种啊旧仪轨的时候呢，啊，其中一种呢就把佛陀和独觉呢算为两个啊，这个算一个，就是加上就十个。然后有些呢是把这个佛陀和独觉算一个，然后此处呢百四节目当中中土十人这个算是一个，然后边地五人呢这个是算一个，所以加起来也是十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开许僧众可以传戒的一种必要。他的这个缘啊，他的缘起呢后面当然上是在讲经当中也提到过嘛。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很多人呢都是在佛面前去然后出家得到了一种戒体的，是这样。后来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走很远的路准备去找佛出家受戒，但是呢就其中有一个人因为路途太远就死掉了。死去了，就是死去了。佛陀问了情况之后，就给开许僧团可以传戒，然后呢，就如果中土的话，就是比丘多的地方十位比丘传，然后比较偏僻的地方五位比丘传。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有了这样一种僧团僧众开始传戒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缘起这样的规律，所以通过百事节目的方式获得这个比丘戒律。然后下面呢，就是讲通过问答的方式得戒的。佛陀就佛陀问善师。何为唯一善法？那么就是说佛陀问善师，那个时候还不是比丘。现在佛陀问善师，何为唯一善法？比达解脱。又问解脱须何法？答信心。这是以问答令佛欢喜而获得净缘界。所以佛陀问善师，或者问这个善师比丘，这个善师比丘怎么得戒的呢？佛陀给他问了，什么是唯一的善法？唯一的善法是什么？他说解脱才是唯一的善法。这个回答呢，深得佛的这个欢喜。深切佛意嘛，像这样的。又问呢，就解脱需要什么因缘呢？他说解脱呢是需要信心，有信心呢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就他两个回答都是其中的这个修法的要害之处，要点之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问答呢让佛很欢喜。他就回答的很善巧，所以说自己通过这个方式就得到了这个净缘界，就得到了比丘戒这个方面。所以说呢，就是说佛在世，佛可以知道谁得没得。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说你回答，你让 CCC 很欢喜，你得到净缘界，这个是没办法肯定的，是也没办法这样一种因缘。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问答的方式。那么下面呢就是许八难，许八难呢就众生祖母因为承诺修学八难断法八难断法而获得了净缘界。所谓八难断法，在律持品中说，青虫比丘受净缘，半月比丘处受教，于比丘处许下住，僧尼二众作解制。犯此于二众前夜，不言比丘犯戒过，不得轻侮诸比丘，顶礼恭敬新比丘。八难当中的第一个像我们首先把原文读了，八难当中第一个从比丘僧团处受净缘戒，第二每半个月要从比丘处听受教言，第三立誓在具足比丘的地方安居，第四做解制时需在僧尼二众前解下解除下安居，第五如若违越难断法，则在僧尼二众前履行千业，第六不能谈论比丘破戒，第七不能对比丘轻视侮辱，第八对新比丘也要恭敬礼拜。那么这个众生祖母呢，要就摩诃不色不提，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的一种，佛陀的姨妈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的生母，在佛陀出世七天之后就去世了。然后抚养佛陀的众生呢，就是这个众生祖母，就是摩诃波奢波提，像这样的话，那么在法王传记当中呢，这个是法王的前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释迦族的这些王子王孙呐、很多释迦族的人见到佛陀出家成道之后，都升起信心出家了。所以说众生祖母也特别想出家。也带了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后宫的这些人都想出家，所以要追赶佛陀很长很长时间很远的地方，但佛陀呢一直就没有开许没有开许他们出家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后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祖母也是托阿难尊者向佛陀正式的祈请他们想要出家，也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想要出家的这个理由，或者说也讲了很多，就好像就是说这个问佛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出家，佛陀的这个教法当中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就是说不让我们出家等等，讲了很多就是说佛陀呢后面就开许他们出家了，但是呢前提条件就必须要守持八难断法。八难断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八难断法呢在汉地普遍翻译的是八禁法， 啊，八经法，就是说你如果要出家的话，你这个必须要守持这个八经法。八经法就是对于比丘方面特别恭敬的，有八种，就是说不共的，相当于八种不共的一种啊，一种这样规则一样啊。它虽然不算是真实意义上的戒律，但是它是属于八种规则，是这样。所以像这样，这个叫做八难断，那、啊、也叫做八禁，因为这里面呢，它有需要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必须要对比丘啊做很多很多这些恭敬啊。啊，要做很多程式啊，等等，也不能侮辱比丘，也不能说比丘犯戒的过失。反正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不需要，去详细讲，因为这里面都是有些时候呢，就要详细讲的话，可能要讲很多这些比丘啊、比丘尼当中的一些这个戒律。那么这场合当中也不是特别合适，是这样。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因为就是说是什么呢？佛陀为什么不开学他们出家呢？佛陀说，如果开许这个女众出家的话，第一个呢，可能会招来很多很多讥嫌啊，社会就社会上的很多讥嫌。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女众出家之后呢，可能这个僧团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清净啊，就是这样的啊。还有呢，就是说，有佛陀讲的话，就是说女众的烦恼要重一点，所以如果出家的话，有些时候难以守持很多的这些纪律。所以说，如果是女众出家了，佛陀的正法啊，现在佛陀的正法要因此而减少500年。啊，将他五百年是这样的说，所以说一直不开许。佛陀虽然是非常慈悲的，对，尤其是对自己的这个姨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慈爱，很慈悲，想要报恩的。但是呢，考虑到整个正法的这个注释的原因，所以佛陀一直没开许。所以说呢，就在佛法当中，虽然一切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因缘法上面，在世俗因缘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女众出家的话，对佛法方面呢，的确有一定的这个伤害，一定的损害。据说呢，就如果说是这个后来的这些女众出家，如果是承诺手持八净法的话，据说呢是又把这个五百年呢，也这个相当于就是说弥补了一样啊，也有这样的讲法，但说法很多很多种啊。这个也是一个承许通过八净法的方式得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下面呢，诵持中的等智，指第十种就一位，然后即60位善群比丘，因为承诺皈依而获得了净缘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60位这个60位这样的善群比丘，因为承诺皈依，承诺三皈依，通过承诺三皈依获得了净缘戒，是有这样一种讲法的。有些人说居士只是名称上的净缘戒。那么就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嘛，像这个所谓的居士呢，有些呢是指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居士是指这个净缘界净缘居士，有些呢就据神论的讲法呢，如果承许皈依呢也是居士，也是居士，有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地方意思，有些人说呢，居士只是名称上的净缘界，所以说真正的净缘它应该是比丘。那么就居士呢，它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净缘界，它居士只是名称上面的一种净缘界而已。是这样的，除了下面讲除了百世结魔与传信以外的五种是由本事加持而得的净缘界。那么就说是这个除了百世结魔，还有呢就是说是百世结魔还有传信以外的这些百世结魔当然是僧众传的，传信呢是通过音讯传过去的，然后呢就以外的这个五种呢是由本师加持而得到了这个净缘界。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佛陀自然得到的，还有独觉自然得到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比丘他通过无比丘通过这个正智内证而得到的，那么这个当然三种这个是不算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百世结魔和传信呢，这个是通过要是僧众他的结魔，要不然就是传信，那剩下的这个五种呢是通过佛加持他们自己来获得净缘界。所以说承诺我是弟子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说善来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问答的方式啊等等，这个通过佛加持他们得到的净缘界的，有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那么这一段的倒数应该倒数第四行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八种都是假立的啊，八种是假立的，就是这样。这个方面呢，八种都是假立的，传信属于现行仪轨，但旧仪轨中如是出现，也仅仅是一种安例而已，并非完全固定。真实的旧仪轨是百世结魔。所以说呢，除了这个百世结魔传信以外的这个八种呢，都是这个属于假立的。都是属于假立的这种这个真实上是不是仪轨呢？其实呢，并不是真实上仪轨，因为有些呢是属于佛陀自然得到的，这个也不是什么仪轨。然后呢就是说是无比丘呢通过证悟得到了这戒体，也不是什么仪轨，然后其他的这些问答啊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仪轨。所以说八种呢它都是假立的，不算是真实的仪轨。那么仪轨呢是这个百世结魔是仪轨，然后传信是仪轨，但是呢这个传信前面所讲到的这个音讯传戒 就是这个共识女她得到这个戒体，她是属于现行仪轨啊，现行仪轨就是新仪轨。为什么属于新仪轨？前面我们讲了，像那因为就是说是旧仪轨，它都是这个一次性得戒的。然后呢，就是说共识女这个公案当中，它是次第性得戒的。啊，首先得到了沙弥尼戒，啊，再得正玄女戒，然后呢，第三次呢就得到了这样一种比丘尼戒。所以它是这个次第得到的，是符合现行仪轨的标准的。啊，是这样。所以说纯性它是属于现行仪轨，但是呢，在旧仪轨当中如实出现，它出现在这个旧仪轨当中，仅仅是一种案例而已，并非完全固定。就是为了说明它，为了说明这个什么叫应运传戒，举一个例子，就把共生女的这个例子放在这里面，哦，说这个就叫做这个纯性啊，纯性缘啊，就它本身是属于行仪轨当中的这个得戒的方法，但是呢，它出现在旧仪轨当中呢，是为了表示一种安利一种这个纯性啊纯性得戒的一种方法，并非完全是这样真正固定的。真实的旧仪轨就是百世结摩，那么在这个十种当中呢，真实的旧仪轨呢就是通过百世结摩的方式啊就得到了戒体，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啊114页第二段啊，第二段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原文当中的最后一段文字。由于以前的所化众生业力烦恼易熟，三藏轻微智慧相续与根基成熟，内心清净能传净缘界的上师也绝对是圣者啊，因为具备这些特点故而十分容易得见。那么因为以前的所化的众生他的业力呢是很轻微的，烦恼是很轻微的，易熟是很轻微的，就是说业力烦恼易熟三障。那么这里面就有业力啊，就业障，然后烦恼障和易熟障，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业障和烦恼障，业障当然以前的这些这个自己的这个所造的这些这个罪业啊，然后烦恼障呢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牵命破戒，这个叫烦恼障。易熟障呢，易熟障就是他暴障啊，暴障就是说以前呢造了业之后精神当中成熟了，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阿修罗就因为他的暴障的缘故啊，因为他暴障就易熟障的缘故，就是暴障通过他的这个易熟障或者暴障的缘故呢就没办法见到，他就通过暴障而让他没办法见到。是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前的众生呢因为业力业障啊烦恼障啊易熟障，那么这个三障呢是很轻微的，而就智慧啊他的相续根基也成熟，智慧也成熟，相续也成熟，根基也成熟，内心特别清净。所以说从另外一角度来讲，能够传净缘界的上师绝对是圣者，那么要不然就是佛，要么就是阿罗汉，当时传戒的时候要么就佛传戒，要么阿罗汉传戒。所以说他传戒的上师绝对是圣者，因为具备这些特点的缘故呢，所以说当时呢十分容易得戒。所以说在旧仪轨当中他是无情的，他的无情就可以得戒，很简单的方式得戒的。然后往后的走的时候，众生的业力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么简单的方式得戒不行，佛陀也入灭了，很多圣者呢也入灭，众生呢就是说是慢慢他自己的这样一种业力比较严重，他的他自己的智慧呢也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后面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个现行仪轨啊，通过新仪轨的方式来得戒。那这个方面就是有两种。那么这以上呢我们讲完了旧仪轨得戒的方法啊，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学到这个地方。苏伦德丹加热巴内多勒勒巴扎那安帕西杰嘎拉吉瓦诺热巴。这辈子做儿，修。